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能够跟我们在线上一起的来赞美高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很快我们华人的春节就快要来到，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特别的求神保守所有又出行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在春节的期间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勇气，能够更美好的为神做见证，来宣扬我们的主他的爱，他的怜悯，把神在我们的身上所祝福我们的，让我们来宣传以他做美好的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好，今天晚上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更加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跟信心，懂得更加的来仰望，来信靠他。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回到了诗篇的147篇，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11节。诗篇的147篇，从第一节念到第11节。我们还是从钦定版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诗篇147篇，你们又赞美主，因高讯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主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破碎的心，裹好他们的伤，他知道凶心的事物，他按他们的名字扶召他们。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聪明无法测度，只扶持温柔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主歌唱，愿情向我们的神歌颂，他愿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把食给走兽，我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欢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主喜爱畏惧他和盼望他怜悯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喜爱畏惧他和盼望他怜悯的人，主喜爱畏惧他和盼望他怜悯的人，非常的重要呀。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所喜爱的，我们所依靠的是权势，作为君王你所依赖的招兵买马，所以你要找最雄壮的 最有力的马，而且你的军队，你要找非常强盛的、健壮的，他的腿跑得很快的，能够打仗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所喜爱的是这些东西。但是今天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他所喜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今天借着我们的主题，让所有寻求的人懂得今天神自己的教导，他所喜爱的，主所喜爱，主喜爱畏惧他或盼望他怜悯的人，主喜爱畏惧他或盼望他怜悯的人。借着今天神要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神所喜爱的是那一些畏惧他或盼望他怜悯的人。愿神亲自的借着圣灵来，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好，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回到了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诗篇的147篇，从第一节念到11节。好，我们先来查考第一节。你们又赞美主，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这是大卫的诗篇。作为一个蒙神所拯救他的儿女，大卫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诗篇充满了大卫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歌颂。他不止自己有这样的来赞美主，永远永远的来赞美主，而且他也鼓励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那丰盛的恩典，大卫说，你们借一些蒙神所拯救的儿女，你们借一些蒙神所照顾所带领，借样蒙恩甚至是寻求的人，你们都要来赞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祝福我们，将我们从罪的困绑中、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经历了神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恩典跟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归宿有多么的美好，所以你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你们都要来赞美主。为什么？大卫说，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神，歌颂他，就是 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有益的，是非常美好的，这带给我们多大的喜乐，我们得到一些成就，我们有好的成绩，我们蒙很大的福气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喜悦，我们怎么懂得来歌颂、唱歌、赞美？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超越所有世界上能够给我们的，我们所得到的是那永恒的盼望，是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恩典，你们要来赞美他，因为这是良善的，因为这是美好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有益的。当然，一个人喜乐的时候，一个人得到一些赏赐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的来画出，从内心里面懂得这样的来赞美。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好处的时候，所以我们懂得来赞美的话，赞美的本身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好的。大卫说，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适合做的，因为神愿意接纳我们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歌颂。这样的话，当我们赞美他，神喜悦我们，神向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属灵上更加的得到那样的蒙福。所以大卫这里告诉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你们都要来赞美他，因为这是为善为美，是合宜的呀。所以如果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不懂得来赞美他，那么你怎么盼望将来你去天上的时候，你在地上没有那样的习惯，没有那样的嗜好，没有那样的喜乐，那么你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的人所做的，他们是每日每夜的都在哪里歌颂赞美那拯救他的主。所以每一个蒙神蒙他所拯救的神的儿女，他们都会这样的来赞美他。所以我们怎么来辨别一个人是真的是属于神的儿女，真的是基督徒？看看他对神的赞美，因为这是他的本质，他被神改变了，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蒙了神那样的恩典，很自然的他会心里充满了对神的喜爱，他懂得怎样的来赞美他，因为这是本质，因为他是好的，因为这是善的，因为这是合宜的。所以大卫这里在教导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要懂得来赞美他。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他给我们很多很多原因，很多很多因素，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为什么 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懂了，就是我们该做的合宜的来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大卫说，主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好，让我们来思考，主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以色列人，神怎样的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40年在旷野，神怎样的带领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把那迦南的美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是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那样的背逆，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来背叛神，离弃神，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依靠这些外邦人的势力。所以神怎样的来处罚他们，甚至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间，在波斯马代的时候，居鲁士怎样的应允他们，也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把他们重新的带回来。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在逼巴比伦攻击的时候成为了会区，那么神怎样的解决这些回来的，神所召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重新的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神怎样呢把那些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召聚回来。但是我们要明白，这里这一段的经文，以色列人乃是预表神的教会，主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预表着今天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是人手所造的，耶路撒冷城是会区，是神呼召他们回来，是神保守给他们，保守他们来建起耶路撒冷。但是这只是预表神的教会，每一个属灵的教会，那建造者当然必须是主自己亲自的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将他们召聚回来。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的经文，他怎样的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耶路撒冷城，是因为他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这些流亡的被赶到外面成为掳民，成为难民的，神怎样的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我们也一样，神的教会他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我们都是迷失的羊，我们都迷失了，我们都被因着罪，因着魔鬼把我们赶散到各个流亡 到那痛苦的沙漠干地之中，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像以色列人流亡在外呀，是神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招聚回来，神的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招聚那些被赶散的，这些迷失的，这些失落的，这些罪人，是神呼召我们，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样的来建立了神自己的教会，所以教会是神所建立的呀，是他扶走那些失落迷失的人，是他把我们拯救回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是建造者，不止他是建造者，他也是医治者。好，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第三节，他医好破碎的心，裹好他们的伤。神怎样的来扶着那些失落迷失在罪的痛苦中、罪的困难中被魔鬼挟制的人呀，是他医好了那些破碎的心。其实我们每一个失落的人，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死在罪跟过患中，我们的心是破碎的，所以我们都活在痛苦当中，所以在属灵上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活在黑暗痛苦当中，我们都是破碎的人呀。那么破碎的心，每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医生能够医治破碎的心。其实不用说医生，就是传道人，就是神的仆人，我们也绝对医不好那破碎的心，各种的病痛、伤痛、感冒，医生可以医好。你的心破碎了，就像花瓶那样，完全破碎了，你怎么把它复原？人的心破碎了，没人能够医好那破碎的心。灵无能为力，但是这里神让我们知道他能够医好破碎的心，灵做不到的，破碎的心没人能够把它重复原，破碎的花瓶你也不能够完全的把它复原呀。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因着罪，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都在罪中过着那种痛苦，因为我们的心破碎了，没人能够医好，最好的传道人也医不好你破碎的心，只有神能够医好那破碎的心。而且他怎么来医？他裹好他们的伤呀。所以今天呀，我们的心破碎了，往往的神借着世界上各种的苦难、各种的痛苦，让你经历到你心的破碎的那种的痛苦呀，所以他让你感觉到那种的伤痛，让你知道呀，你破碎的心所经历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伤痛，他把它化开了、破碎了、裂开了，然后他亲自的把它包裹医好。其实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来，圣灵差他来，他来的目的是 是要来医好那破碎的心，这是他的使命。圣灵差他，按立他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要来医好那些破碎的心。如果这是耶稣的使命，所以今天呀，如果就是神的使是给他的使命的话，如果他不能医好那破碎的心呀，那么他被神所差遣，被圣灵所安立，他就辞职了，他没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今天让我们要明白，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医治那些破碎的心。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心已经破碎了，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呀，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好我们破碎的心。所以我们懂得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来要医好那破碎的心，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心破碎了，我们认识到他的使命是来医好那破碎的心，我们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来仰望他，他就会把我们那破碎的心把我们包裹，把我们完全的把它医治好。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所有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因着罪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是破碎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绝对医不好我们自己破碎的心，没人能够解决罪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认识到圣灵按立他，神差遣他的使命是来医治那破碎的心的话，那么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心是破碎的，他能医好我们破碎的心，所以我们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我们认识到神借着这些患难，借着各种的苦难，让我们体验到我们的伤口呀，看到我们的伤口是裂开了，所以我们来到他的跟前。那个能够医治我们那破碎心的，他懂得怎样的来包裹，把我们的伤口补合呀，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神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来帮助那些还在破碎呀中的经历痛苦的，认识到自己的心是破碎的，懂得来仰望来信靠他。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他知道众星的事母，他按他的名呼召他们。为什么大卫前面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神所建造的，神的教会是神所建造的，他能够招聚那些被赶散的以色列人、失落的人、迷失的人，他也教导我们他能够医好破碎的心，他能够裹好他们的伤口。那么接下来神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好，第四节在教导我们，他知道众星的事母，神带领亚伯拉罕让他往天上去看，你将来的子孙数不出来，就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数都数不出来，因为天上的星是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数得出来的。那一些隐隐秘密闪亮的，那一些你认为那小小的星，其实每一颗星都是那么大，但是在神的宇宙的 那天上的众星有多少，从来没人能够数得过来，就是人没有能力来测度的，来衡量的，来数算的有多少，人无能为力的。但是在我们的神，他能够数算出来人所不能数算出来心有多少，但是人做不到，神能够数算出来有多少颗心，每一颗心都受他的管辖，都按照他的旨意来运行，因为他能够数算心有多少颗，按照他的意愿来运行。不止这样，他也教导我们，他不只能够试算，他按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按他们的名字，每一颗心的名字呼召他们，这些数不清的都听从神的呼召，按照神的呼召来运行，来顺从顺服。所以这好比，因为亚伯拉罕的祖孙是数不过来的，属灵的子孙，更不用说他肉体的子孙，你怎么数？现在的人，整个世界，你要动用多少人去调查、去数算，数了出来70亿的人口。你今天数了70亿零几个，下一秒钟又增加了几个，你怎么数？人这些数落的、迷失的、亚当夏娃的后裔，因着罪，我们都是失落的，就像那数不清的星。但是神知道，神能够数算出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他也能够扶走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把他们扶走回来，拯救他们，将他们从最终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因为他懂得他的名字，每一个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状况、他们的需要、他们现在的处境他都清楚呀。你叫什么？所以很奇妙，撒该在树上的时候，他从来没跟耶稣基督见过面，撒该根本不认识他，他是好奇想看一下，但是耶稣能够直呼他的名字，撒该，你从世上下来。所以我们的主，他知道所有人的名字，所有迷失的羊，他能够一一的把他呼召出来，来建立他的国度，建立神的教会呀。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怎样的来赞美他，被他所呼召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因为神的教会是这样被建立的，是他呼召那些被赶散的，是他医治那一些破碎的心，是他裹好他们的伤口。因为他的能力是不能够测度的，他是这样大能的神，人所数算不出来的，他能够数算所有的心，按照他们的名字来呼召他们。下一句我们就知道大卫怎样的来教导我们呀，借一位神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聪明无法测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是建了神，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招聚那些被赶散的人，医好破碎的心，裹好他们的伤，他能够数天上的众星的数目，按照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因为他是这样伟大，因为他是这样大能的神，因为他是最有能力的，没人能够像他那样，他的能力是超乎所有的一切，因为他掌管着所有的一切，一切宇宙所有的运行都掌控在他的手中，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不管你跌落到多深的深渊里面，他都能够把你拯救出来，而且他的权柄是无法测度的。神的智慧，神懂得怎样的来包裹你的伤口，神懂得怎样的来医好你那破碎的心，神懂得怎样的来呼召每一个失落的人，一个一个的按他的名字来召回他们，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他的聪明，他的作为，是我们人无法测度的。神的智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我们所仰望所信靠的神是那样的伟大，是那样的大能，是那样的充满着智慧。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神的教导，主扶持温柔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好，这是神的作为，他所要拯救的，他所要扶起来的，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卑微的，那些虚心的，那些温柔的，那些谦卑的，神把他升高，神扶起他们。这些认识到自己因着罪跌入那深坑里面的深渊里面不能自拔的，是那样卑微的，是那样在痛苦中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无能，所以他在哪里痛悔，所以他的心因着罪是那样的破碎，他认识到罪所带给他的伤痛痛苦，所以神能够将这些谦卑的、卑微的、温柔的把他们提高，将恶人倾覆于地。神的作为呀，那些作恶的、有权有势的、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多么的骄傲，多么的靠着他们的呀权势，靠着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的成就呀，把自己抬高在上面的，神会把他倾覆于地，把他拉下来呀，完全的倾覆颠倒呀，我们人的作为呀，神所做的就是这样，把卑微的升高，把那至高的把他们拉下来倾覆于地呀，把他们下到那万丈深渊里面，在那地狱的痛苦中呀，把那些卑微的、虚心的、仰望他的，把他们提高。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七节，你们要以感谢向主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使我们这些蒙神所拯救，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你们要懂得怎样的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来向他歌唱，用情来向我们的神来歌颂他的作为，来赞美他。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八节。第八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我们神的作为，他的聪明，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他是大有能力的。好，我们来看看他的作为。他用云遮天，其实我们人很少去思考，当我们看到黑云的时候，我们知道快要下雨。当我们经历各种的患难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痛苦危险的降临。但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人不认为这些云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把它当作自然的，是因为地上的这些水因着太阳的暴晒，那蒸汽上去了，高升了，慢慢的聚集起来了，变成雨。但是圣经怎么来教导我们？这些黑云天上数不清了，这些云是神所创造的，神用云来遮天是他的作为。你要明白，云是神所设立所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要为地来降雨。他创造云的目的是要为地上的需要降下雨露，供给地上所需要的。好，我们来看看他的作为是供给所有整个地球所需要的这些雨量呀，能够使地上能够长出食物来供给千千万万数不清的70亿的人口，数不清的动物，数不清的这些灰尘呀。好，虫类，那么更重要的是草生长在山上。让我们来思考，在山上的草没有人照顾，没有人能够跑到山上去浇水，但是没人能做到的。那山上的野兽需要这些草的能够生产这些雅露啦，这些所有所需要的。山上没人浇水，做不到，达不到那山上，没人管的。神让在山上的草能够生产，因为它降下雨露，供给人所做不到的、达不到的高处，神能够供给那在山上的野兽所需要的这些草，神让它成长出来，供给所有的走兽，所有的灰尘，整个宇宙所需要的，神都在供给他们。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九节，他把食给走兽和啼叫的朽乌鸦。好，让我们明白，整个地球谁能数算地上的走兽有多少？地上的各种的动物、各种的灰尘、各种的生物数不清的，水里的鱼、 谁能够修缮过来？山上的那些野兽、灰禽小兽，谁能够修缮出来？谁能够供给所有数不清的小兽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些例子，他说那啼叫的小乌鸦，其实乌鸦，小小的乌鸦，乌鸦是人最看不起的，没人要的，甚至他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了。那些小乌鸦，最小的，看不起眼的，没人要的，当他啼叫的时候，他肚子饿的时候，神都能够供给他。如果我们认识到前面神告诉我们他是那样的伟大，他是那样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是无法测度的，他是那样的怜悯体恤，供给所有地上所有的小兽所需要的一切，供给他们粮食，他怎样的呼召那些被赶散的人类。如果这些小乌鸦，这些禽兽没有魂没有灵魂的，神所创造的这些动物，最微小的乌鸦，当他们哭喊啼叫，神都供给他们所需要，更何况神所创造的那有灵魂的、有永恒灵魂的人类，神所重视的，神将他自己的灵吹入了我们的鼻孔里面，让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如果这些最微小的乌鸦，神都供给他们的需要，更何况我们这些有永恒灵魂的、不灭的灵魂的，神会忽略我们？神会不管我们？所以更加的重要，让我们懂得，如果这些小乌鸦它在啼哭，因为它只认识了它肚子饿，它有那样的需要，它在哭，它不是懂得怎样的来求神，他的啼哭神都供给他食物，更何况我们这些人类，我们这些在痛苦中我们有灵魂，我们有神的样子，有神的能力，有神所赐给的智慧，我们在诸位的痛苦中，我们懂得向神哭喊的时候，他不会向那一些不懂得向神祷告只会哭的这些乌鸦，神都供给他。我们会懂得向神来呼求来求他的，他会忽略我们，不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属灵灵魂的需要，他会忽略？不可能。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这些寻求的人，我们懂得怎样向他呼喊。这小乌鸦就是孤独的，这些在饥饿中在哪里啼哭，神供给他们，更何况我们这些有蒙神的应许，当我们向他呼喊的时候，同时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自己哭喊，耶稣基督替我们代求，神不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那简直是不可能。所以作为寻求的人，让我们懂得今天神怎样的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你，让你明白你所呼求所仰望的是怎样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他能够供给所有的小兽他们所需要的，连这小乌鸦的啼哭神都应允赐给他所需要的，更何况 我们有那永恒的灵魂，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子所造的。当我们在痛苦中，在罪的那些伤痛中，我们懂得向他呼喊，向他哭求，而且我们的主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向我们代求，神不会应允，神不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可能吗？好，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今天最后的这两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第九节、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胆，他不喜爱人的腿快，主喜爱畏惧他我盼望他怜悯的人。好，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我们的主题。他让我们知道他所喜悦的目标，我们人的目标是有钱有势，人的力量，人的权势。所以每一个国家他们都在建立他们的军队，训练他们的军队，让他们成为强壮的，他们的腿整个跑得快，他们的马力是很大的，所以呢，他们的军备，他们的武装，他们所用的这些机械，甚至今天这些国家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建立各种的军备来靠着这些的势力，这些人的力量。所以让我们明白，这是人的依靠。但是今天神直接的来教导我们，他不喜悦马的力的，他不喜爱人的腿快，他不是依靠这些东西。神所要的不是这些马的力的，你的军备非常的强盛，你的军队人力非常的多，训练的非常的充分，这是人的依靠。但是神不喜爱这些东西，神所喜爱的目标是什么？神所喜爱的东西是什么？今天他要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寻求的人，我们还是仰赖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仰赖这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帮助，神不喜爱这些东西。神所喜爱的是那些畏惧他我盼望他怜悯的人。记住，今天神告诉我们，他所喜爱的是这两件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神加在一起的，人不能够把它分开。神所喜爱的是那些畏惧他，是那些敬畏他，是那些怕得罪神，让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因着罪，我们对神有那种的畏惧，我们认识到我们怎样亏欠他，我们怎样背叛他，我们怎样远离他，所以我们懂得来畏惧他，怕得罪他，我们敬畏他。敬畏神乃是智慧的开端，乃是你拯救的开始，乃是你拯救的盼望。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认识到，神所喜爱的是你对神有那样的敬畏，是你怕得罪神，是你认识到因你自己的罪，你伤害，你得罪神， 所以你畏惧他，然后你在畏惧中不是失望，不是灰心，你有盼望，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所以你看，神所喜爱的是那一些懂得敬畏他的人，怕得罪神，远离罪，但是有盼望。他所盼望的是神的怜悯，你的盼望是盼望他是这样一位怜悯的主。所以神所喜爱的人是那些敬畏他的人，我盼望他怜悯的人。虽然你知道因着你的罪你是那样的无助，你畏惧他，因为你远离他，你得罪他，但是你对他有盼望，因为他唯觉爱你，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拯救你，来包裹你的伤口，来医治你那破碎的心，就是天神差他来的使命。所以你总拿来盼望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唯有拯救你，爱你，他愿意上十字架，愿意将自己揪出来，愿意被围着你的罪来承受罪所应得的刑罚。所以你知道神爱你，所以他怜悯你，他怎样的让他的儿子来代替你受罪的刑罚。所以你现在所盼望的是他的怜悯，你所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所以你求他怜悯你，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一切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到神所喜爱的是怎样的人，他喜爱的目标是那些畏惧他或盼望他怜悯的人，是这样的人神才会来拯救我们，将我们纯粹的困绑中，从我们自己的无助中，因为我们盼望他，我们懂得来仰赖他的怜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完全依赖他怜悯我们，他体恤我们，所以我们来求他，他就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寻求的人非常重要。今天神借几节的经文让你认识到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他的智慧，他的聪明超乎我们所测度的。我们这些因着罪被赶上世落的人，是他把我们扶召回来，神的教会是他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他是怎样的大能，他能够数算所有天上的心，他能够按照他们的名字来呼召他们，他能够医治所有破碎的心，那些仰望他，他能够包裹我们的伤口。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神所不喜爱的是那些仰赖马的力量，那一些依赖人的腿快，靠着权势，靠着力量，但是神所喜爱的是那些畏惧他我盼望他怜悯的人。神必定的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那些畏惧他或盼望他怜悯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